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响今日嘅环宇金融里边咧，黎艳光继续咧就系请嚟雪梨大学商学院嘅李薇博士咧，同大家倾下有关于经济方面嘅话题嘅。响啱啱呢个礼拜咧，日本咧新嘅天皇德仁天皇咧就正式就系上任啦。咁亦都佢嗰个新嘅年号咧就改为令和啊。见到网上面都有啲分析就话咧，其实呢位天皇一上场咧就已经为经济咧带嚟咗一啲间接嘅果效啦，系咪咧？
是没错，其实日本天皇呢并没有经济方面的权力的，咁所以他对于经济直接的贡献呢是主要通过民众十分关心这个皇室的生活啦，进而呢促进这个消费啦。譬如说我们有些数据呢估计现在英国即将出世的小公主呢可以为英国的经济创造差不多十亿的产值。咁估计现在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日本的报道呢都是看到这个方面啦，即是有一个新的年轻的天皇去接替之前的天皇，咁都会带来很多人非常之关心呢啲新嘅皇室嘅生活啦，从而去造成个消费，咁对经济方面咧都会有一啲拉动嘅作用。
但是刚才我们都讲了，他未必可以在经济上面直接呢就是大挟这个日本啦。但是譬如我又想了解一下，其实目前日本我哋知道咧，就係咁多年嚟，佢哋即係自從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咧，都一直好似個經濟上面都幾沉寂咁樣樣。到咗目前呢一刻嚟講咧，日本嘅經濟係咪其實都仲係非常之差咧？
日本經濟其實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啦，其實我們講到有迷失的數十年，即是由9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來講都不是一個非常之榮耀的時代啦。其實它遇到的問題一方面人口的老年化是非常之嚴重啦，所以勞動力方面是有很多的短缺。第二個方面是日本的民眾收入中用於消費的比例非常之低，大多數人如果有收入的話，他只是用少部分的金錢去消費，所以民眾消費的比率是很低的。第三個方面，日本經濟的問題就是政府負債非常之高，因為政府為了去刺激經濟和拉動經濟的增長是借了很多的錢去用於投資。我們知道日本政府的負債在全世界来讲是基本上是算最高的一个水平。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它还有很多结构性的市场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日本的市场虽然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市场，但是其实市场当中还有很多政府的管制和很多无效的一些管制，要推进这些改革需要很多努力，但是目前来讲都是见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但是新天皇上场，你会不会觉得即入屋经济上面能够有即一些改善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会有的。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不单止新天皇的上位，另外一方面是看到其实首相安倍在2012年上台之后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相对来讲比以前的政策来讲是非常积极的政策。我们可以由三个方面去看，一个方面他去采取非常积极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还有是推动我们刚才讲到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要发展创新和鼓励民间的投资。所以这些经济政策是已经有一些相应的效果，但是我们其实见到改革方面都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现在在日本的市场当中是有很多市场的波动，同时食品、日用品方面的进口的物价非常高，即是比之前上升了很多。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由2012年开始，日本的经济都是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时候，因为一方面要推进这个改革，但另外一方面都会有一些短期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天皇的地位对于经济的贡献更加多是一个间接性的贡献，因为最主要呢其实它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天皇的位置是 用于去保障日本社会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咯。
你刚才提到呢，即是天皇会为日本的民众带来即是在经济上面一个即是可靠性和稳定性一些正面的影响，具体是哪方面的影响？
影响其实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相信呢，这个新的天皇呢会继续他父亲的一个影响，就是他是一个亲民的天皇。其实我知道他的父亲明仁呢，天皇不善言辞，他的天皇一家都不会好像欧洲的皇室那样喜欢那些排场，但他是一个非常之亲民的一个天皇，他多次访问受灾的民众。我们知道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代，当社会不公增加还有很多人感到压抑的时候，没有前途的时候，这样的亲民的方式是非常之得人心的。第二个方面，我相信这个德仁天皇都会继承他父亲的一贯的主张，是去跟亚洲国家和解和反对民族主义。他的背景都是跟他父亲相似的，他在牛津大学读书，他的思想较为现代化和国际化，相信他会抵制这个民族主义的鼓动。因为我们知道当经济发展有问题的话，在很多国家都会发生一些民族主义方面的反弹。当日本现在要推进一些新的改革的时候，我觉得去抵制这个民族主义会对于经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样很多的经济的政策才可以比较稳定地去实施下去。
你知道呢，其实即日本现在的增长都不是做得很好，根据2018年的数据来讲，他们全年的增长只有 1.9%。其实现在日本哪些经济板块是做得较为好，有哪些是做得较为差的？
我们知道现在在全世界来说，制造业都是面对相应的一个挑战。一个方面是譬如说很多制造业已经转移了一些低成本的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肯定是这样的情况。第二个方面，一个新的科技的发展，更加多用机械去代替人工的过程，都会对制造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制造业对日本来说都会继续会有相应的影响。比较积极的方面，我觉得是最近来讲是服务业和它的金融业。那我们知道最主要在日本现在要进行的很多的改革都是针对于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改革，所以一旦安倍一些改革是可以好好地去实施下去的话，我觉得服务业和金融业会在日本经济当中真的增长。
很多人都会将日本和现在即正是冒起的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来做比较。其实刚才你都提到啦，即制造业仍然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啦。咁会不会都担心，如果他们没有改善的话，将会被这个韩国即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呢？
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见到有这样一个迹象啦。即韩国在近年来讲，创新方面的投入非常之多啦，同埋韩国企业在鼓励创新方面咧都做得非常之积极咯。所以我见到有些产品方面咧，韩国的科技已经是超过了日本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日本咧，都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改革当中是非常重视这个创新，还有非常重视企业在创新当中的一个地位，所以鼓励民间的投资。还有我觉得制造已经不会好像原先的一个制造产业那样完全是追求低成本的制造，制造是在现在的社会来讲更加多是强调一个智能的制造，还有有高科技的一个制造。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日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还有这个挑战不单止来自于韩国，譬如说现在在中国都是非常之积极的，政府在投资关于科技制造方面的技术，日本在制造方面是肯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